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日内瓦。日内瓦和加尔文分不开关系，但是加尔文可能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跟日内瓦这座城市有任何的瓜葛。那1536年的日内瓦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一座小城市，一个小山城，还有差不多一万人，说主要是说法语，但是并不是法国人的法语，绝对不是巴黎人说的法语，对吧？是日内瓦小山村里面的人说的法语。所以从文化上，从整个的社会的结构和这个政治的这种背景，加尔文都不会觉得日内瓦是适合他生活的地方。那日内瓦是一座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城市，从15世纪开始，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日内瓦是处在一个萨沃耶公国的统治之下，其中大部分的土地收入都会被萨沃耶公国占据。所以日内瓦人这是日内瓦，你看到这个在这个日内瓦湖上面，他们这个在这个湖上面做生意，对吧？所以借着水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到并不大，空间很不是很大，它在湖的两侧有这个不同的住宅。但这个因为它一直浮在萨沃耶公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到了1520年代，日内瓦人受尽了这个萨沃耶公国的压制，所以他们决定赶出萨沃耶统治者，宣布了他们的独立。所以二十年代的日内瓦人所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和自主，而不是宗教上的改革。从政治结构上来看，日内瓦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的政治最高权力在赶出萨沃耶之后是由25到25人所组成的小议会，叫做这个 The Little Council。其中有4个人是具有最高执行权的理事。赶出萨沃耶和主教之后，小议会控制了城邦的政治经济，也控制了日内瓦教会的权利和任命牧师的这个决定的权利等等。宣布独立之后的日内瓦呢，他们一直在跟萨沃耶公国有这种军事上的冲突。那你想想，10000人的城邦，那保护城市的士兵总共有多少人呢？总共有600人啊。所以这个日内瓦是完全没有办法自我提供军事上的保护的，所以他需要依靠外来的力量。那他宣布独立之后，他所依靠的主要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是来自伯尔尼，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瑞士城邦的这个首都伯尔尼。那伯尔尼保护日内瓦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日内瓦需要付军费给伯尔尼，从经济上伯尔尼有一定的这种收入，另外一方面伯尔尼希望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所以在1532年伯尔尼派出了法国人这个法莱尔，派出了法莱尔来进行宗教改革。那法莱尔在纳沙塔尔改革成功，使得纳沙塔尔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宗教改革的说法语的城市。但是他在日内瓦的改革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尽管日内瓦市议会投票通过了决议，但是真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转换的。日内瓦人虽然不喜欢萨沃耶的残酷统治，但是呢他们依旧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对改革派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宗教改革一传入到某一个城市，人们就鼓掌欢迎，对吧？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改革的道路充满了艰辛和险阻。正好在这个时候，从法国绕道准备去斯特拉斯堡的加尔文在日内瓦短住了一夜，第二天打算启程。所以当时法莱尔听到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于是连夜跑到加尔文的住所去找他，并以上帝的咒诅来威胁加尔文留下来和他一同进行改教。但是不知道法莱尔的这个咒诅如此的有效， 加尔文就决定留在日内瓦。于是加尔文在9月5号来到日内瓦报道，加入了法莱尔的改革队伍。他一开始并没有被安利成为圣职人员，而是在圣皮埃教堂里面做讲师，也就是不是讲道，而是像这样讲课的这样的形式。那在日内瓦，加尔文一开始并没有被特殊的得到好的对待，政府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他的课被安排在了郊区，薪水少得可怜。过了半年之后，他才开始进入到这个市中心的教堂里面讲道。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时候，教会的重大的决策权在哪儿啊？是在日内瓦的市政府手里。所以法莱尔和加尔文都是外来的外来人，法国人，不是日内瓦人啊。那这个时候加尔文27岁，他有着这个非常年轻人的这种冲劲儿和这种改革的热情，但是很快事实历史要给加尔文上一课。加尔文在日内瓦经历了第一次的改革的失败。这次改革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法莱尔，他们在37年1月份向小议会起草了一份教会章程，其中规定了公共敬拜的规范，准备了要理问答，并且改革婚姻法等等。那他们要求所有的日内瓦公民和寄居者起誓签署他们所起草的这份日内瓦信条，不肯起誓者将会被逐出教会。那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欢迎，可想而知，日内瓦人刚刚摆脱了萨维耶的统治，现在又跑过来几个外国人，几个法国人，要对我们指手画脚，还是说我们如果不肯顺服就把我们赶走。这个对于日内瓦人来说，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小议会拒绝加尔文跟法莱尔的这个要求，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签字来起誓，并且拒绝他们成立教会法庭的要求。于是加尔文和法莱尔没有赢得教会的这个实际的权柄。面对这个骚乱的人群，加尔文和法莱尔他们表明说，我们不会给这个扰乱教会秩序的人分发圣餐。所以这是加尔文和法莱尔他们拒绝给这些骚动的会众分发圣餐。那小议会过来命令加尔文说，你们不得拒绝给任何人领发圣餐。那这个僵持不下，所以加尔文跟法莱尔就跟日内瓦政府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摩擦。最后日内瓦政府决定将二人革除职务，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第一阶段的尝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所以在1538年4月份加尔文回到了巴塞尔，他自己深深的陷入到了怀疑和困惑当中。于是他给他的好朋友杜提勒写信，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被上帝呼召，或许上帝根本没有呼召他，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那法莱尔是一个心大的人，对吧？这个法莱尔活的时间比加尔文长多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人有福啊，对吧？所以法莱尔呢，过了两个月没什么事儿，继续回到纳沙塔尔被教会呼召牧会了。但是加尔文自己一个人留在了巴塞尔。加尔文这个面对所有的改革宗教会都吃了闭门羹，没有人现在愿意要加尔文。所以现在加尔文是一个没人要的改教家。当他走到人生低谷的尽头的时候，上帝开始塑造他。而加尔文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在这个他最喜欢的城市斯特拉斯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斯特拉斯堡甜蜜的短暂的时光。这个时候向加尔文伸出援手的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布塞尔。还记得布塞尔是那个在使得整个德国南部最后统一加入到施马尔卡登联盟的这位就非常伟大的一个改教家。他在与布林格，也就是与这个苏黎世，虽然他俩关系闹僵了，对吧？但是他们还是有通信。在这个通信当中他们两个都一致认为说，加尔文跟法莱尔在一起是产生一个不好的化学反应，对吧？法莱尔和加尔文一碰在一起就跟这个就是火药爆炸一样的，这两个人都是 互相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他决定亲自塑造这位年轻有才华的法国人。而历史证明布塞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加尔文在1538年的夏天没有来到斯特拉斯堡，那么很可能历史将会遗忘这个人。所以布塞尔是真正把加尔文塑造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加尔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那相比于偏僻无名的小城日内瓦，斯特拉斯堡是神圣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中心城市。此时的布塞尔是在整个罗马帝国西南地区最显赫的宗教领袖，而且没有之一，就是布塞尔。他凭着一己之力扭转了所有南部城市的改革路线，借着维滕堡协同条款使这些城市加入施马尔卡登联盟，这是一项能够载入史册的历史成就。在30年代中期，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运动非常成熟了。布塞尔从本质上不需要加尔文，但是他邀请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是为了希望帮助加尔文成长。他给加尔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里面加尔文继续研究写作，就像在巴塞尔一样。而且如今加尔文开始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他的身边环绕着他所敬佩的这些宗教领袖，布塞尔、这个卡比多，还有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个学院的院长这个 Sturm。 尽管城市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但是在这里面聚集了一大批法国的难民，所以在布塞尔的指导之下，加尔文开始组建斯特拉斯堡法国人教会。教会大概有400到500人左右。加尔文使用布塞尔的敬拜仪式，使用这个诗篇来颂唱，这是他在日内瓦梦寐以求而无法实现的。然后他也参与到这些神学的教育上，他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学院里面开始教课。在这里面，这些法国难民对加尔文的讲道回应非常的积极，因为这些是法国人，他们能听出来加尔文是在巴黎高等学府受过教育的这个人，对吧？就不像这个日内瓦人，就听这个加尔文讲道，听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对吧？不知道，而且有口音，口音上也不一样。所以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重新获得了服事的信心。1539年，加尔文获得了公民的身份，从市政府获得稳定的收入，所以斯特拉斯堡这几年可以说是加尔文一生最开心的时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布塞尔。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延伸的谈一下布塞尔这个人，这个对加尔文影响最深远的人物。当加尔文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布塞尔已经是宗教改革当中的中流砥柱了。布塞尔比加尔文年长18岁，他跟加尔文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年轻的加尔文是一个相对来说脾气比较刚烈，就容易暴躁的，而且过分自信的一个年轻人。而布塞尔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熟稳重，常常出入帝国高层政要圈子的，善于谈判的改教家，尽管有的时候他看起来缺乏原则。当加尔文刚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布塞尔首先接待他自己接待加尔文在他自己的家里，为他提供衣食住行。然后他又为加尔文找到了一个住所，这个住所非常有意思，他给他找到的给加尔文找到的房子就是紧紧挨着他的房子。他跟加尔文的住所中间是有这个花园，有一个共同的花园是沟通的。所以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他就跟加尔文就跟布塞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就坐在这个花园里面就聊天，就聊这些这个宗教改革的事业的这些事情。所以布塞尔被加尔文称为是父亲。加尔文想想，加尔文从小31年加尔文就失去了他的父亲，所以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所以他在很多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缺乏这个父亲的形象在他的生活当中，而布塞尔提供给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加尔文这个称呼不是随便给的，加尔文甚至没有称法莱尔是他的父亲。所以布塞尔当时的作为布塞尔自己，他所处的环境是他的主要任务是在维滕堡路德宗的阵营和瑞士以苏黎世为中心的这个阵营中间做这个调节的工作。那加尔文很明显也继承了布塞尔的 这个热情。家人有的时候受不了布塞尔为了达成一致而不断妥协的做法，但是他也从布塞尔身上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那就是改革教会不是一蹴即就的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韧性，需要考虑不同人的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妥协和让步。所以这在加尔文随后的人生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551年布塞尔在英国去世的时候，加尔文失声痛哭，不肯受安慰。所以布塞尔成为加尔文人生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除了布塞尔之外，加尔文在斯拉斯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经历呢，就是他结婚了。1540年加尔文遇到了他的真爱艾德莱特，他是一位重禧派的遗孀。加尔文一开始不想结婚，但是这个为什么他要结婚呢？是布塞尔一直劝加尔文要结婚。布塞尔为什么要劝加尔文结婚呢？要知道一个单身汉他不是很稳定啊，要结了婚了，扎了根了，有了孩子了，那你就可以长期的在斯特拉斯堡生活。所以布塞尔是想要留住加尔文，所以布塞尔就一个劲儿的给加尔文介绍对象，对吧？然后介绍的全都是这个帝国的这些叫什么名媛呢？就是这些家族背景显赫的这个某某公爵家的女儿等等。然后加尔文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一聊到加尔文的婚姻就是找对象这个事儿，对吧？加尔文也很奇怪，加尔文很讨厌这些社会名媛，因为他觉得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还是他觉得这会影响他的对教会的服侍。他认为说如果他娶了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那么他等于这个叫什么就是你是一个比较低的社会阶层，然后你娶了一个社会阶层高的女孩叫什么入赘，对对，就是入赘，那么你的在教会里的讲道侍奉就会很容易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想要让你讲什么，或者说你不能够触碰到这个家族的利益，所以很可能就是不会去讲关于他们的罪等等，指出来这些问题，所以加尔文认为说这样的婚姻也不会是幸福的，所以最后加尔文找到了一个重禧派的遗孀，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那艾德莱特是没有任何的财富，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但是反而加尔文觉得说这样的婚姻是很朴素的，是很真挚的。这样的婚姻没有携带着任何给他的多余的这些压力，那他们的婚姻也很幸福。在1542年，艾德莱特生了一个男孩给加尔文，他给他起名叫雅克。但是由于早产，这个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但是加尔文是最后没有任何的后代留下来的，而这也是成为很多人批判加尔文的一个入口，就是说你看加尔文是被上帝咒诅的，他没有后代留下来。但是与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几乎很少在公共场合去讲他自己的经历，讲他失去孩子的痛苦。就在这一切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他还依旧每个主日走到讲台上讲到宣讲上帝的话，他还依旧进入到斯拉斯堡的学院的教室里面去给学生们上课，但是生活的各种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德高望重的布塞尔的影响之下，加尔文渐渐的成为了一名教会人。所以这个是我对加尔文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总结，那就是加尔文是一个教会人。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对加尔文最好的一个定义，不是单纯的神学家，或者不是单纯的圣经学者，而是教会人，也意味着加尔文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最终是在为教会而做的。加尔文关注的不只是之前可能他年轻的时候关注的是个人的研究学习，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不论是他在法国出版的塞涅卡，还是在巴塞尔出版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在这些时候的加尔文，他都是以一个学者自己的个人的名义再去做这些研究。 那他渴望跻身到名流，不论是法国人文主义精英圈子，还是在改革派的精英圈子里面。但那个时候的加尔文不想参与到教会的事工当中，但是在斯特拉斯堡，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带领教会的事工。他开始每周在教会里面用母语讲道，带领公共敬拜，主持圣礼，教导要理问答，探访会众，参与教会事工的讨论，执行教会惩戒，参与慈善事工等等。加尔文的神学在斯特拉斯堡才开始真正的活在教会的身体当中。而后来第二次他回到日内瓦的时候，基本上遵照了在斯特拉斯堡的改革的模型。而加尔文之所以被称之为一个教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参与到某一间教会的事工，而且更是因为他在斯特拉斯堡参与到了整个普世教会的事工当中，进入到了帝国的宗教政治圈子里面。布塞尔很快就把加尔文带入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层的这个团体当中。在1539年，布塞尔就开始带着加尔文参加各种神学辩论和重要的会议。当时宗教改革的命运掌握在为数不多的教会领袖手里，而布塞尔就是其中之一。年轻的加尔文如今作为布塞尔的助手，帮助他整理阅读许多会议报告和记录，这也是他成为教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随着布塞尔，加尔文参加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施马尔卡登联盟会议，开始与德国改教运动的领袖有了很多的接触。在法兰克福他结识了莫兰顿，而等他回到斯特拉斯堡之后，他竟然收到了一封路德亲手写给他的信，这让加尔文受宠若惊，对吧？加尔文说：“我受宠若惊。”而路德写给加尔文这封信里面说，加尔文给这个萨德赖特的回信是非常敬虔而有学识的。所以加尔文开始在慢慢的跟德语区的这些路德宗的人士开始走得很近。在布塞尔和莫兰顿的影响之下，加尔文开始接受了维滕堡协同条款。还记得维滕堡协同条款是瑞士人很讨厌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苏黎世人很讨厌的东西。所以加尔文这个时候签署了维滕堡协同条款，这意味着很重要的，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作为瑞士教会的身份出现，而是以路德宗的教会路德宗人士的身份出现了。所以在从此加尔文开始活跃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开始作为宗教改革一方的代表参与到与罗马教会的会谈当中。加尔文经历了很多大场面，直接与帝国的最高领袖甚至是皇帝本身选侯们君主们在一起讨论教会合一对帝国未来前途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神圣罗马帝国跟加尔文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是个法国人，他不太在乎神圣罗马帝国发生什么。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今天的德国的地区，对吧？那你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我关你神圣罗马帝国什么事呢？但是他关心的是什么呢？他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够联合帝国内部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支持法国的宗教改革。但是呢要知道加尔文这些想法都是很天真浪漫的，因为没有人会关心法国的这个改革的事业在帝国范围内。一开始他觉得布塞尔可能会关心，但是布塞尔自己忙得焦头烂额，也没有时间去关心法国的事情。瑞士教会根本不想参与这些对话，而天主教与天主教的对谈常常是无疾而终。加尔文开始代表路德宗的吕纳堡公爵一方来参与到在沃尔姆斯1540年的对谈，这意味着加尔文被正式的在帝国范围内被视为是代表路德宗的一位神学家。而他在这场对谈当中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圣餐当中。在对谈之后还记得法兰西一世的姐姐就是纳瓦尔皇后写信给加尔文， 感谢他在乌尔姆斯对谈当中劝说史马尔卡登联盟与法国结盟来一同抵抗查理五世。所以这里面有很有趣的这个政治背景，那就是你要记得法国法兰西一世天主教徒，但是呢，他逼迫这个改宗教改革，然后在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也是天主教徒，他在他的帝国范围内有一波改宗教改革的诸侯们形成施马尔卡登联盟，所以查理五世要打施马尔卡登联盟，而查理五世又要打法兰西一世，虽然他俩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俩要互相打，所以呢，法兰西一世因为打不过查理五世，所以法兰西一世就要加入施马尔卡登联盟。但是施马尔卡登联盟是一个路德宗的一个联盟，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政治这个角力啊，跟宗教往往就是有关系，但是并不是那么密切。为了打败查理五世，法兰西一世是愿意加入施马尔卡登联盟，差一点点对吧？有一些历史神学差一点点就成功了，而且这个纳瓦尔皇后写信给加尔文说：“你功不可没啊，你这个。”有一个法国人在帝国内部能够加入这些会谈，如果能够促成法兰西一世和施马尔卡登联盟的结合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法国因为这个联盟就不再逼迫法国的改革派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但是很可惜加尔文没有做到，但是他差一点就做到了。如果他真的做到的话，今天的历史就不一样了，就要改写这个历史。但是加尔文每一次这种辩论都毫无压力的碾压天主教的神学家，在几次辩论之后，加尔文真的是大放异彩，让这个布塞尔、莫兰顿这些人就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时候，日内瓦发出了邀请，邀请加尔文再回去。那这个时候加尔文就说我不，而且这个时候布塞尔和莫兰顿他们都说不能让加尔文去日内瓦，加尔文在这里的价值极大。布塞尔说这是基督身体当中格外出众的一位肢体啊，我们不会把加尔文放走的。所以拒绝了日内瓦的邀请，加尔文继续在帝国内参加各种重要的对谈。但是对于加尔文来说，他参加的对谈越多，他就越觉得心灰意冷，因为他发现天主教一方并没有真心实意的想要从教义上合一，而帝国内的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又太容易为了一些政治立场而放弃教义立场。所以如今的加尔文虽然和几年前狼狈逃离日内瓦的毛头小子相比，如今加尔文已经成为站在整个宗教改革阵营最前线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但是加尔文在这里并不开心。他认为他在这儿并没有帮助法国的宗教改革，所以加尔文准备离开这个德语区，准备离开帝国，回到日内瓦。日内瓦没有加尔文的日内瓦，并没有变得更好。日内瓦本身内部的政治分裂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这个时候他们特别需要高质量的高水准的神职人员来保证教会的正常的运作。那么加尔文和法雷尔走了，日内瓦谁来讲道呢？没有人讲道，所以日内瓦跑到洛桑去租一个牧师过来。那他们去洛桑租来了这个 Veray， 就是叫维雷特。维雷特来日内瓦讲道半年然后但是维雷特也很讨厌日内瓦，因为日内瓦人对于维雷特来说也不是好地方，所以维雷特和法莱尔现在都写信劝加尔文说日内瓦还得你回来。加尔文听到他们这个一劝，直接拍桌子就发火了对吧，说我绝对不会回到日内瓦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很多重。一方面是我们之前谈到了加尔文开始厌倦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这种 谈判，这种谈判似乎没有任何的结果，而且并没有帮助法国的改革派减缓他们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瑞士地区的教会对他的态度的改变，因为日内瓦毕竟还是在整个瑞士联邦地区，它并不属于这个在德语区的这个范畴，所以瑞士联邦特别是苏黎世对加尔文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那你要知道加尔文现在已经是在与维滕堡的相当于是一个代表路德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签署了维滕堡协同条款。那他如果回到日内瓦，如果没有苏黎世，没有巴塞尔，没有对吧，没有这些瑞士的改革宗教会的支持的话，那他的改革运动将会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时候呢，布林格的态度，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这种友好的转变。布林格开始也劝加尔文回来，就会帮助整个瑞士地区，特别是在南部能够稳定整个瑞士的改革宗教会。所以布林格的态度的改变是加尔文能够回到日内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于是1541年9月，日内瓦派出了护卫队队长阿米佩林，那这个人的名字你们要记好了，因为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人。阿米佩林亲自带着护卫队来斯特拉斯堡接加尔文。这一次日内瓦为加尔文提供了极其慷慨的薪水，总共是500弗罗林的工资，而且为加尔文提供了一处距离教会很近的大房子。这个工资要比当时日内瓦许多政府官员的收入还要高。加尔文第一次日内瓦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目标并没有变，所以这第二次回到日内瓦，他还是延续上一次的改革目标，其中包括三大方面。第一就是规范教会的治理，也就是制定教会章程。第二是规范核心信仰内容的教导方式，所以他写作了要理问答。第三要规范教会的公共敬拜，所以他制定了日内瓦的公共敬拜的仪式。这是构成一个建制的教会的三大要素。所以在这三方面体现了加尔文作为教会人的这个三个不同的侧面，对吧？他写作教会章程，发挥了他的法学的这些专业，他成为教会的立法专家，教会的立法家。他写作要理问答，这体现了他作为教会的神学家，如何来教导传承信仰。然后他又制定了教会的敬拜仪式，所以这体现了加尔文作为这种仪式家。这些都是跟教会的事工相关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三部分的事工。首先加尔文制定了教会章程，这一次加尔文丑话说在前头了，加尔文说这一次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章程的话，我立马转身走人，对吧？所以这个日内瓦市政府说，哎，好好好，可以，你制定吧，我们也好说好商量，对吧？于是这个日内瓦这个市政府很快的答应了这个加尔文制定的章程。那但是也并不是完全的全盘接受啊，这个章程对于教会来说就仿佛这个宪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对吧？它规定了整个教会作为一个机构所设立的目的、职分、功能以及相应功能的权力范畴和运作规范，对吧？所以章程是教会的这个骨架框架。加尔文强调章程的制定体现了他对有形教会作为一个机构的一个深刻认识。还记得之前我们谈到在1536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当中，加尔文的教会论主要强调的是圣而公之教会，对吧？这个是无形的教会，上帝历史历代的选民所组成的这荣耀的身体。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对吧？41年的时候，加尔文开始意识到教会不仅是无形的，对吧？选民构成的教会是在地上设立的一个机构，所以作为一个有形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混合体，既有选民也有非选民，既有敬虔的也有不敬虔的。所以为了所以宗教改革的使命是什么呢？宗教改革的使命并不是把有形教会能够净化到成为无形教会那样纯洁，这不是宗教改革的使命，没有人能够做到。耶稣说在我的田里面有麦子有稗子， 但是你们不要去薅拜子，对吧？所以宗教改革并不是要把教会净化到没有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没有一个这个恶人，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宗教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教会章程？的主要的目的是确保在地上的有形教会作为机构，不至于陷入到虚假的教导和偶像崇拜当中。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目的。是教会里面是会有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对吧？但是这些章程设立出来之后，能够确保这些教会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纯洁，保持一定程度的纯洁。所以需要教会需要职分，需要担任职分的人，需要制度，需要规范，需要惩戒措施。所以这是加尔文体现了他作为教会立法家的能力。章程规定了教会有四重职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呢？牧师的工作就是当一个明星。牧师的不是，牧师的工作是执行圣道和圣礼，这就是牧师的工作。所以担任牧师的人需要先通过考核，包括教义和生活上的考核，如他是否善于教导。候选人必须宣布维护教会的教育准则。教师或者神学家的主要职责是向信徒教导真理，他们负责培养年轻的牧师和市政官员。加尔文脑海里的模板是斯特拉斯堡学院，但是只等到他晚年才能够看到日内瓦学院的建造。长老是非神职人员的平信徒，他们主要职责是与牧师们组成牧长会，来监督信徒的生活，纠正错误，执行教会惩戒。总共日内瓦选出了12名长老，这12名长老都是政府的官员，从不同的议会当中所选举出来。他们的工作是要确保在这个日内瓦城市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政府官员来监督会众的生活。执事是非神职人员的平信徒。加尔文区分执事有两个重要的职责，一种是收取、管理、分配教会的奉献，这主要是负责教会的财务方面的工作；另一种是负责照顾教会里的病人和穷人，负责慈善施工。实际上在日内瓦的医院就是最开始是执事会组成的，那这也是成为现代养老院跟医院的雏形。所以在章程里面还规定了圣礼的执行，规定了两大圣礼，洗礼跟圣餐都必须在公共敬拜当中与圣道的宣讲一同执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中世纪有一种错误的应用，就是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是他们会把牧师请到家里来执行圣礼，不是去他们自己不去教堂，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不想出入到人前，对吧？因为自己的身份特别的显贵，所以他们专门有牧师到他们家里来给他们私下发这个圣餐等等。那加尔文在日内瓦说，没有人是特权阶级，就是你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你是这个城市的最高级的官员，你也必须到教会来，在公共敬拜当中来领圣餐。那儿女，信徒的儿女必须受洗，儿童长大到一定年龄之后，在做出可信的信仰宣告之后才能够领圣餐。对于日内瓦外来的访客，就是一些外来的一些游客等等，或者暂居者，他们必须先来到教会接受关于圣餐含义的教导，以免领餐成为他们的咒诅。所以这就是今天改革宗教会的很多的做法，都是延续加尔文在日内瓦已经在章程里面所规定的这些做法。那接下来章程规定了婚礼、葬礼、探访病人、探访囚犯、对儿童的信仰教导、对长老的要求以及牧师案例的誓言等等这些细节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面就忽略不谈了。那虽然加尔文是章程的执笔者，但是并非事事如愿。加尔文希望每一个主日都举行圣餐，但是日内瓦市政府坚持按照伯尔尼的做法，一年举行四次圣餐。加尔文希望教会拥有惩戒的权柄，但是市议会依旧把这个权柄攥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这将会是加尔文和市议会之间的一场拉锯战。 但是呢，此时的加尔文已经学会了为了大局不重要的细节上可以妥协让步，所以41年的11月份章程正式的通过生效。这意味着日内瓦改革宗教会作为一个机构正式的在这个地球上成立了，至少是在纸面上成立了。那我可以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跳过日内瓦的要理问答的部分。但是我主要提一点的就是，在日内瓦教会里面，父母是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孩子要理问答的。如果父母不识字，那么怎么办呢？有很多这种手工业者或者是农民，那么不识字，那么允许他们在孩子受洗的时候来指定教父教母。那这个教父教母必须是信仰良好的优秀的这些有文化的人来教导，用日内瓦的要理问答来教导这个孩子的信仰。所以你注意到改革宗教会一贯以来的对于儿童的信仰的传承的责任是在父母身上，或者如果说父母没有这个责任的话，那至少也是在他的家庭临近的家庭成员身上。所以在日内瓦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日学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叫主日学，然后到了教会之后，对吧，父母都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去，然后由一个所谓的 youth pastor 对吧，一个青年牧师来带孩子做个游戏啊，什么就简单的待个一个小时，好了，这个就是儿童信仰的这个教育过程，就一个星期一个小时的圣经游戏就好了。不，父母每一天在家里面用要理问答持续的教导这个孩子，每一天持续的教导，这样才是信仰的传承。你想靠每一个星期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由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一个人带他做个游戏就传承信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孩童的信仰教导，这是为什么加尔文第二个重要的写作是日内瓦的要理问答。那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日内瓦的敬拜仪式。到底你今天假如说你想象说我回穿越时空，对吧，有个时空机器穿越回500年前日内瓦，你走到日内瓦的这个圣皮耶大教堂里面去参加加尔文的这个教会的公共敬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加尔文在公共敬拜当中，他认为公共敬拜是上帝对罪人的服侍。上帝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是以普通的常见的蒙恩管道的方式显现给人，用人类朴素的语言讲道，用平常普通的水和看似毫不华丽的晚餐当中把自己赐给他的百姓。那回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把自己对敬拜仪式的思考实践出来。整个敬拜仪式是上帝与他子民的一场圣约对话，所以在日内瓦的敬拜仪式是这样的：首先是牧师宣讲上帝的呼召，读一段的经文作为上帝的呼召来呼召会众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上帝的子民以悔改来回应，然后牧师宣告牧师带领会众祈求赦罪的祷告，然后牧师代表上帝宣告赦罪的福音，上帝的百姓以诗歌来回应，然后有这个祈求上帝的光照来明白话语，然后读经讲道，牧师最后以祷告结束。如果有圣餐的话，那么在圣餐之前会众会诵读使徒信经，然后牧师宣读设立圣餐的仪文，劝诫会众，然后分发圣餐，最后以祝福结束。这是大概在日内瓦的教会你会敬拜就是这样的。那在整个构建这个教会敬拜的过程当中，加尔文也写作了很多重要的仪式文对吧，仪文祷告文。那你要知道这个在当时不存在所谓自发的祷告这个东西，你的祷告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是自斟句酌的。所以特别是在公共敬拜当中，所以加尔文 你要知道，这个所有的在日内瓦不仅一间教堂，它要保证每一间教堂里面的公共敬拜都是高质量的，所以它要把这些祷告文写作下来，然后这些其他地方的牧师也可以照着诵读。所以我们今天有加尔文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祷告文留下来，我就选择一个大家可能如果是恩约教会成员很熟悉的这一段，就是加尔文在斯拉斯堡教会的一段祷告文。对，他这也是他后来在日内瓦所继续沿用的，后面有一些更改。他这样说，这是公共悔改的祈祷。他说：永活全能的父，我们在你圣洁威严面前无伪的承认，我们是可怜的罪人，在过犯和污秽中承运出生，轻于行恶，无力行善，不断违背你神圣的诫命。因此在你公义审判下，我们理当承受毁灭与咒诅。主啊，我们因冒犯了你而自责，真心痛悔，谴责自己，期盼你的恩典使我们脱离这愁苦。求你怜悯我们，最仁慈的天父，凭着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抹去我们的罪恶与污秽，将你的圣灵每日赐下，好叫我们全心认识自己的不义，畏罪忧伤，生出悔改，致死罪身，结出义果，直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这就是加尔文的敬拜的时候你会听到的，这也是你来到恩约教会敬拜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延续了500年的传统，对吧？你说你穿越时空回到日内瓦的敬拜，你会什么样？那么可能你找不着时光机的话，你可以来恩约教会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些当时日内瓦教会他们共同诵读的这个祷告词。那这个祷告词是会众每周都不断的聆听的，所以我刚才听到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们，对吧？你们在恩约教会聚会时间长了，你都可以背下来这个祷告词，对吧？你可能不是刻意去背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是如此的深刻的扎根在你的心里，就是我只要说上一句，你下一句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其实恰恰就是宗教改革的公共敬拜的敬虔观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体现。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敬虔的生活？这种敬虔到底如何体现出来？就是体现在你可以脱口而出，你在教会里面诵读了无数遍的悔改的祷告词，而当你需要去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你可以用同样的话向上帝悔改。这就是宗教改革。改革宗的神学不仅仅是一套思想上的系统，不仅仅是你明白一些教义，明白预定论，明白上帝的拣选等等，明白这些道理，对吧？改革宗的信仰是能够扎根到你的生命里面的一套属灵观，一套敬虔观。真正的属灵并不是每天到教会敬拜然后有这种触电的感觉，真正的敬虔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真正的用这样的话真诚的向上帝悔改我们的罪，谦卑的来到他面前祈求他的赦免，并且从耶稣基督获得赦罪的确据。所以在改革宗的神学上，在这个祷告词里面，我们不需要写作一整套的深刻奥秘的一套这个系统神学来解释上帝的威严，对吧？上帝的本性，也不需要用系统神学的方式去解释罪的教义，不需要解释恩典的教义，不需要去解释称义成圣之间的关系，律法的第三重功用等等，这些你可以用系统神学的方式去写作。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透过加尔文刚才所写作的这个悔改的祷告词全部都体现出来。你仔细想，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威严公义的这种圣洁的本性体现出来，永活全能的父，这一句话就把你的思想抬升到天上。这位上帝是永活的全能的上帝，然后我们在你圣洁威严面前无伪的承认，看到上帝的威严，然后对比什么？我们是可怜的罪人，看到吗？上帝的威严神圣和我们的有罪和卑微 马上这个是一个非常活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我希望你们体会到这个祷告词是如此的丰盛，这个神学是如此的深刻。然后他说，对罪的深刻的理解，我们是在过犯和污秽中承运出生的，我们不是生来是一张白纸，对吧？这是这个 John Locke 的启蒙运动，是吧？人生出来都是一张白纸，不，我们是在罪恶和污秽当中承运出生的，轻于行恶，无力行善，这是对罪的极其深刻的理解。这是你悔改，不仅是悔改，哦，今天我偷了张三一个面包，对吧？昨天我这个骂了李四一句脏话，对吧？不，悔改是如此的彻底，是说我无力行善，轻于行恶，这是我的本性。然后我不断违背你神圣的诫命，因此我理当承受什么？毁灭和受阻。看到这个，这是悔改，是吧？我们今天在这个其他的就不想总批判别人的嘛。但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谈到的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这样的悔改吗？你会说，我承认我理当承受毁灭与咒诅。主啊，如果你毁灭我，你是公义的。没有，我们今天讲的悔改太浅了。我们今天讲的悔改就是啊，我今天做了这个不对了，做了那个事儿不对了，对吧？把这些啊，好像一些轻描淡写的我们的外在的一些行为啊，好像就是说承认个错误就好了，对吧？不，加尔文说，悔改要深入到你的人性的最深处。我理当承受毁灭与咒诅啊！然后接下来恩典的教义，恩典的教义，期盼你的恩典使我们脱离这愁苦，求你怜悯我们，最仁慈的天父，凭着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抹去我们的罪恶与污秽，把你的圣灵每日赐下。圣灵赐下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更认识自己的不义。所以这个悔改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其中一个果效是圣灵越赐给我们，我们越觉得自己该承受毁灭与咒诅，我们越觉得自己不义，对吧？上帝赐恩典给我们的结果不是哇啦，看我变成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呢？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对吧？每次公共敬拜结束之后都是唱着这首歌出去的，对吧？不，每次公共敬拜结束之后都是我应当承受毁灭与咒诅，但是我的主竟然凭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抹去了我一切的污秽，这就是恩典。看了吗？全都在这儿呢。所以这就是加尔文透过他的祷告来塑造教会的敬虔，在塑造会众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你说我的属灵生命怎么塑造？你早上起来4点钟5点钟起来祷告，祷告半个小时，对吧？是，这个很好。但是如果你因为早上4、5点钟起来祷告半个小时就觉得说，看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对吧？那完了，那你这白起来了，对吧？所以回到这个公共敬拜当中，这个是加尔文所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属灵的财富。我就讲到这个我后面还有这个加尔文的敬拜音乐的问题。那当然，对吧？大家都知道加尔文非常喜欢电吉他还有架子鼓，对吧？所以这个当然加尔文那个时代并没有电吉他和架子鼓，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面过多的去阐述这一点了。不过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回来我再最后做一个收尾。